别再吹小龙虾了，他和昙花一现的豆包手机走的是同一条死路。当 OpenClaw 小龙虾带着全自动办公的 Demo 刷屏时，很多人已经忘了曾经昙花一现的豆包手机。字节那场声势浩大的 AI 手机革命最终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舆论里。这不是巧合，小龙虾和豆包手机本质是同一条技术路径上的两个炫技玩具，从诞生起就注定是昙花一现，根本无法成为真正的生产力工具。他们用看似惊艳的操作掩盖了底层无法解决的致命缺陷。和多年前那些尝试自动化的前辈们一样，最终都会撞在平台生态的铜墙铁壁上。一，同源死路，从豆包手机到小龙虾，只是换了个平台的脚本傀儡豆包手机和小龙虾。一个在手机端，一个在 PC 端，底层逻辑却完全一致。用系统级、开发者级的后门能力模拟人类操作来实现跨应用、跨页面自动化，本质是把脚本包装成 AI agent。一，豆包手机，手机端的高危权限脚本，字节的豆包手机，核心是滥用 Android 系统最高级别的 Access、Find、Events 等高危权限，绕过 App 官方接口，直接模拟用户点击、跳转、输入，它本质是个可编程遥控器。所谓本地 Agent 只是云端大模型的傀儡，所有理解决策都依赖云端算力，它只能拿到 APP 界面展示的文字图片，完全触不到底层原始数据，比如微信聊天记录存在云端，手机端只能看到文字，无法调用数据库做实时匹配。这种权限滥用从一开始就站在生态对立面，微信、支付宝、银行 APP 会直接检测操作轨迹和设备指纹，一旦发现异常就闪退或封号。二，小龙虾 OpenClaw PC 端的浏览器调试脚本，小龙虾的核心是依赖 Chrome 的 CDP Chrome DevTools Protocol 调试接口，通过 Playwright 等工具读取 DOM 结构，模拟点击输入。它同样绕过网页前端的合规操作入口，用开发者调试工具做批量操作，本质是个网页版按键精灵。所谓自主找工具只是匹配 GitHub 项目 Redmi 的固定命令模板，能力完全来自 CloudHub 上人工预写的脚本市场，没有任何自主创新。它也只能拿到网页渲染后的界面数据，无法触及后端数据库，协同能力被锁死在看得见摸不着的层面。两者的本质没有区别，都是用本该给开发者用的调试高危能力去做普通用户的自动化操作，从根上就违背了平台的安全与生态规则。二，共同致命缺陷，四大死局，注定小龙虾和豆包手机一样昙花一现。不管 demo 看起来多炫，小龙虾和豆包手机都绕不开以下四个无法解决的致命问题，这也是他们最终会被遗忘的根本原因。一，风控风禁，模拟操作等于平台眼中的黑客行为。豆包手机 Access Find Events 是 Android 的系统级高危权限，微信、支付宝、银行等 APP 会直接检测点击频率、滑动速度、权限列表，一旦发现异常就封号，哪怕是字节自家的 agent 也拿不到豁免权，否则会引发全行业权限滥用危机。小龙虾 CDP 调试接口是浏览器给开发者留的后门，企业内网普遍禁止开启调试端口，电商、办公、社交平台会把批量 DOM 操作判定为爬虫、恶意脚本，直接封 IP、限账号，两者都不敢碰真正的高价值生产力场景，比如支付宝、微信支付、银行转账、企业财务系统录入这些平台的安全机制，从设计上就是为了拦截这类类似黑客的调用方式。小龙虾根本没有能力绕过，只能在无风控的轻场景里炫技。二，数据孤岛，看得见数据却用不了数据，豆包手机用户核心数据、微信聊天、淘宝订单、高德行程都存在各 APP 的云端服务器，手机端只能拿到界面展示数据，无法触达底层原始数据，比如想让它根据微信消息里的旅行计划自动调用高德规划路线，它只能看到文字，根本无法调用高德数据库做实时匹配，最后还是要用户手动复制粘贴。小龙虾网页数据同样存在后端服务器，它只能读取渲染后的 DOM 文字图片，无法调用后端接口获取原始数据，比如想让它根据报销单图片自动匹配财务系统里的项目编码， 他只能 OCR 出文字，无法对接财务数据库做校验，最后还是要人工核对。两者的协同能力都是假的，只能做表面的界面操作，无法实现真正的数据联动。自动化效率甚至不如人工手动操作，本质是用更复杂的方式做简单的事。三、生态死局。跨应用协同等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不管是豆包手机还是小龙虾，都试图做跨生态 agent 的协同，但这本身就是一条死路。大厂不会开放核心接口，微信、支付宝、高德、浏览器等巨头绝不会把用户核心数据、支付信息、聊天记录、行程数据开放给第三方 agent， 哪怕是同生态的产品也不会打通底层数据。多步骤调用等于性能灾难，一个简单的任务要拆成十几次 API 调用，延迟动辄几十秒，用户根本无法忍受。成本爆炸，依赖云端大模型加第三方 API OCR 语音转写，一天跑下来成本可达几百元，普通人用不起。之前无数 RPA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软件已经验证过，跨应用协同要么被接口限制卡死，要么被成本与体验拖死。小龙虾和豆包手机只是换了个模拟操作的壳子，本质还是在走同一条死路。四、炫技避重就轻。只敢做无价值的轻场景豆包手机和小龙虾的 demo， 都在刻意回避真正的生产力需求，只挑无风控无数据要求的软柿子捏，能做的整理录音，爬取公开数据，填写无风控的表单，不能做的报销审批，要对接财务数据库加触发风控支付操作，会被银行 APP 检测封号，企业数据录入，内网禁止调试端口。他们的全自动只是看起来很美，实际落地时会被风控、数据、成本、体验四大问题死死卡住，根本无法成为职场基础设施，更谈不上替代人工。三、历史的轮回。从接口调用到模拟操作，换汤不换药，其实在豆包手机和小龙虾之前，早就有无数工具尝试过自动化。早期 RPA 工具通过调用 APP 内部接口实现自动化，结果被大厂接口修改，权限限制卡死。脚本工具通过模拟按键点击实现操作，结果被平台风控检测封号。现在的小龙虾、豆包手机换了个 AI agent 的包装，本质还是模拟操作加脚本执行，依然逃不过风控与生态的限制。模拟操作看似绕开了接口限制，实则换了个死法，之前是接口不让用，现在是操作被风控，本质都是无法突破平台的安全与生态壁垒，只是把问题从技术限制换成了合规风险。四、给小龙虾热炒泼一盆理性冷水。它和豆包手机一样，都是昙花一现，当大家为小龙虾的 demo 惊叹时，别忘了昙花一现的豆包手机，它曾经也被吹成 AI 手机革命，最终因为无法解决的底层缺陷，悄无声息地消失了。小龙虾的命运不会有任何不同，它和豆包手机走的是同一条死路，用高危调试能力模拟操作，触发风控、数据孤岛、生态死局。它的全自动只是炫技，不敢碰真正的生产力场景。它的成本与体验注定只能是富人的玩具，无法普惠普通人。真正能落地的自动化，从来不是跨生态全自动的噱头，要么是巨头内部的云端闭环，比如腾讯系微信、高德、滴滴的联动，在自己生态内打通数据，要么是本地小模型加视觉识别的模拟操作，和真人手动操作行为一致，不触发风控，一次部署无限免费跑。小龙虾和豆包手机一样，都将昙花一现。